来，我们来分享这一则新闻。动物园猩猩图忘情口交，爽到狂抖。父母尴尬爆，急抱小孩转身逃。
哎、欸，他这个新闻标题有用心想过哎、欸。
有。
他的新闻标题
有用心，
有画面的，有画面的，
没错，
而且还有押韵。
对，
尴尬爆转身逃。
对，双牙就看节目都会出现那个双牙。
尴尬爆转身逃有双牙吗？
没有，单牙
好顺哦。可以，这个记者张方宇，我们给他十分。
张方宇帮我叫唐唐帮我记者。
可以。
这一则新闻就是说呢，这个美国的纽约啊，这个动物园里面有一只大猩猩，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另一只大猩猩推倒在地之后，直接趴下来替他口交。全程被现场的民众给拍下来，然后呢许多家长就抱着自己的孩子就尴尬的转身，然后并且大喊我的天哪、啊、
我觉得这个观念错了。这个时候应该是
给他机会教育吗？
对，应该好好跟他们教育一下，然后以后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大人小孩就会开始集体的拍手叫好，好，
好，你在感觉在中国的感觉，好，
好，
好，好，靠腰。
这个是纽约的动物园啊，哦，就是这个猩猩啊，A 把 B 推倒之后，马上替他口交之后呢，这个 B 呢？在全程非常的享受，不断的抓着对方的头，腰部也跟着上下扭动。
影片它有压头哎、欸，
对，有压头，然后腰部也一直上下扭动，整个过程舒爽的，整个舒爽的过程呢，被这个参观的民众给拍下来。但是呢，这个专家啊，因为家长就觉得说很尴尬嘛，带着自己的小朋友，那这个小朋友一定会问他说他们在干嘛。啊，他就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干脆也就赶快就直接跑了。但是呢，这个动物行为专家呢，他认为说这个呢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他所谓的是这个猩猩口交这件事情啊，是非常这个在动物界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就连猎豹、棕熊甚至是蝙蝠啊，都会出现类似的行为。
蝙蝠要一个正一个倒挂，哎、欸，很猛哎、欸！蝙蝠、
哦、可以，
很懂。
他说尤其呢，他说目前呢，这个有一种猩猩叫做什么？这个字念什么？窝吗？
倭寇的窝吧，
倭寇的窝啦，
倭黑猩猩呐、啊，哦，英文叫做
Bonobo。
它是这个呢，目前研究中，最会变化性行为姿势的一个品种。
参考书哎，
非常非常的这个千变万化，好不好？他说这个灵长类动物学家呢，他说呢，他们非受孕的性行为千变万化，甚至能够像人类一样有发式接吻。
看，哎，啊，怎么没有人把他们拍起来放到 Pornhub 上面？
对啊，
应该会比之前那个教数学那个还厉害。
我觉得这种虽然说他们研究，但是干你在办事的时候应该也不喜欢被人家拍吧。
我是觉得他们应该还动物应该是没有那种所谓就像人类这种羞耻心，可能
吧。 应该那些人员应该要直接帮他们申请 Swag 账号，
对，
这至少还有盈利啊！
他就完全变成那个 Swagger 或者是那个 Pornhub Star。
哎、欸哦、，Pornhub Star 他有那个吗？有
营收
的吗？
有营收，
他有蓝勾勾。
对，没错 ，verify 过的。
对，对于这个棒状物的使用，
对。
哦，那应该那应该是要上传 Pornhub，
赚爆，应该会赚爆。
Pornhub 是全球的，
对，
应该。应该散播速度会快一些，
然后还有他那个还有受过剪辑过，然后还有背景音乐啊什么的，
背景音乐，
对，到最后那个猩猩他们在做的时候是完全只看，如果有那个镜头在拍他们才做，然后镜头一下来，然后他们就两个就直接拆开这样子。
哦，
很公事公办，
上工下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会有工作人员把水跟香蕉拿过去，这样。
对对对对对。
帮我们擦汗，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啊、然后就有一个类似经纪人的走出来，说：“嗯，那我们下一场是在两点。”
因为他要应该用笔的笔手语给他们看，这样。然后就看到两只猩猩在那边点头，这样。
就两就一个经纪人拿着一个时钟，然后指着二这样，然后一直点那个二。
然后就哦，这样就可以这样。之后动物园。之后动物园的那个猩猩区那边就变那个成人区。
以后你去人家说去泰国会看什么人妖秀，或是看什么，然后去清境会看什么绵羊秀。
对
啊，以后去这个纽约的这个动物园就是看那个猩猩交配秀。
对，
成人秀。
下午两点交配秀啊，没有看到没关系，我们有直播。但是进场的话都要核对那个有没有成年这样。
其实我觉得未成年也可以看啊，这个性教育的过程越小教育越好。
哦，就
是这样吧。
今天那个什么健康教育课老师带大家户外教学。
其实我觉得性教育应该你还是得你的这个心智年龄还是得成熟到一个程度才能教啊，不然。你很小很小就教他们，他们好奇就去尝试。
哦，
对了，
所以大概要到你觉得可能要到高中
才？没有，我觉得国中差不多了吧。我们健康教育课也是从国中开始啊。
可能那时候都讲得很含蓄啦。
对啊，
都还是我们自己看影片，认真自己动自我学习。
对啊，所以他们带他们去动物园。主动学习那更好，然后这样的话，那个连假如那种国一生要升国二了，然后那个国一生就会跟那个他的同学讲说：“
妈妈，我要养一只猩猩。
”今天老师带我们去看猩猩，
以后做那个充气娃娃的厂商，可能营收越来越少，反而是这种养猩猩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家庭有饲养猩猩的这个现象，
然后就开始被爆说，那个为了要养这种猩猩出来，还会有养殖场。请大家领养、
哦、请领养代替购买、啊、
对、
啊、和你一起松，
和你一起 chill，
和你一起聊聊芝麻绿豆，欢迎收听
Lazy Talk。欢迎来到 Lazy Talk 懒透，我是懒喷，
我是好的，
我是懒凯。马上要把节奏这个带回来，我上次有尝试过这个快节奏的，可能会打结。
我们这一周这么懒，就知道我们上周更懒。
我们其实上周本来想录，我们真的很想录。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聊一些什么。
应该这么说，我跟大家、欸、稍微解释一下，其实我们上周的单集我们是在中秋节的时候讨论出了这个方案。
对，
我们那个时候大家正在这个
进行中秋活动。
对，那个经营在那个中秋佳节的欢乐气氛当中。
对，没错。
就用经营吗？应该是用沉浸在吧。经营然后听起来怪怪的。
OK， 沉浸在中秋佳节的欢乐当中，好不好？所以我们当下是这个抱持着非常想要分享这份喜悦的心情。
对，
去想出了这个企划，
其实就是懒得录。
哎，说到懒得录，那个我们上片的那个当下，我这边就有收到讯息。
嗯，我们有收到一些这个回响啊，
他们说也太懒了吧。
我想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一个 podcaster 他们有这个胆，就是啊、乱更新自己的频道这样。
我们这边有听众就有说，他们就是那个打开来的时候想说啊，蓝透终于上了，赶快听赶快听，然后就点开说，哎，一分钟是我的那个 podcast 有问题吗？
然后他把 podcast 划掉，然后再开一次。
对对对，然后听完之后才发现，干不对啊，
原来有问题的不是我。人家这位听众很好哎，他遇到事情会先检讨自己。
不错，
然后他就过来检讨我们了。
最近啊，那个。我前几天应该就昨天，应该说是昨天哦，发生了一个这个小插曲啊、哦，就是昨天我们公司呢，这个环保署突然来稽查
哦，
对，然后我们公司旁边有一个仓库，那这个仓库呢，我不晓得为什么，反正他们就是有放一些这个化学品。放一些化学品在里面，
放一些小孩吗？我刚没有听错吧？
都是不太敢讲话的小孩，
平均年龄，他们是不是其他国家进口的？
准备出口出去的，
准备进口再出口，台湾是中转站，
三角贸易，
对，没错。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
就是、
三角贸易。
就是我们旁边的仓库有放化学品、嗯、但是因为我们那个仓库还没有正式启用，理应当里面不应该出现任何化学品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哦、反正就是有人把它放在里面，不多，就几罐而已这样。然后昨天这个环保署来的时候，
这很像那个、嗯、那个原本这个桶子不是丢垃圾的，但是有一个把垃圾丢进去之后呢、哦、
就大家开始丢
签了，哎哦，这垃圾桶，我来把垃圾再往里面丢。因为我们之前有办过活动，也是那样，一个桶子本来是要拿来倒厨余的，我旁边还写厨余两个字哦，那就有人把那个纸盘丢进去，然后看，然后后来里面就塞满了什么卫生纸啊，然后筷子啊，纸盘啊，然后厨余全部都弄在里面这样。然后我们想说，干，这样还要分类，去你的。
反正就是。那个昨天我们这个主管哦，就赶快打电话过来叫我跟另外一个同事赶快去隔壁的那个仓库寻一下有什么化学品，赶快先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然后我们去寻了一下哦，我们就找到这个两罐小罐的调 pH 纸的东西，我们啊，我们就把这个收起来，然后还有一大桶那个油漆的玻璃剂，就是把那个油漆啊剥离掉的、嗯、哦，我们这个也把它搬走了，然后我们就进实验室了。就进实验室没多久，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吧，哦，那个我们的那个就听到老板娘在实验室外面不知道在讲什么话，然后再找那个负责仓库的那个主管，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助理就跑进来实验室开门，就说刚刚是谁去寻那个旁边仓库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怎么了嘛？他说，你们没有看到地上有一罐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吗？我想说，哎，我们那时候心想说，干，我们还真没看到。然后他想说被拍照了，然后我想说，干，不会吧？然后我们就想，那现在要怎么样把它拿过来嘛？他说来不及了，已经拍照了。然后他就走
了。地上有一罐什么东西？是什么薄矿力水的吗？
不是，他所谓叫那一罐什么东西，他那一罐是化学品的、
啊。哦，是化学品，
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啊。宝矿力水的不是化学品吗？啊，没事没事。
哦，
你这样讲，
那到时候这个名字要 mute 掉，
可能中国产的吧。
哦，那不是宝矿力水的，是我误会了，是农夫山泉。有点甜，那应该是有点问题。
反正昨天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环保局来稽查，然后我跟另外同事去寻，结果没有寻得很彻底，然后公司可能有被开劝导。
哦、劝导还好啦，
对啊，
应该是开劝导啦，我猜的啦。
就跟我们骑摩托车违规的时候，警察开劝导，我们心里都会觉得哦，是好呀。还开始在写字的时候就很紧张， 然后就说啊，可是那个我赶时，就是这个我可能没有注意到，他刚刚才变黄灯啊，哎呀、啊，
然后你拿到是去脑袋的时候，就啊算了算了，就这样
啊，
对，或者是你被开的时候，一想问说你为什么要闯红灯，有人说对不起，我赶时间。他说你赶时间啊，那我开快点。
突然拿到劝导单的时候都会说啊谢谢谢谢谢，然后骑摩托车骑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也还好吗？
不过如此。
你看这样会不会害大家，因为更多的人被开，直接被开单这样。啊被开劝导单会怎么样啊？
我说真的我不知道，因为环保稽查这一块我没有遇过。
嗯。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们老板有责怪你吗？
目前是没有，但我不知道他礼拜一会不会发飙。
哦，
我们老板娘她是属于这个 EQ 比较不
EQ 还在学习控制 EQ。
哎，对对对对对对，
还在
还在学习如何情绪管理啊。
对对对，这还在学习。对对对对对
的阶段。
哦 no， 因为我们前期挺有讨论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一些用词的方式可以做一个包装的行为，就比如说你今天怎么要吃这个烤肉剩下的东西，你说没有，不能这样讲，是烤肉还没有烤完的东西。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听起来好像吃的东西比较 OK 一点。
对，反正他现在还处于这个正在学习情绪管理的阶段，所以他这个礼拜一会不会责骂同事，这个就不晓得。
你可以跟他讲啊，你就放那个老高的影片给他看，然后跟他说你知道心跳跟生命有关系吗？
对，
公差小
心。
因为我们前两天就是我们下台南的那一天，
对，
嗯，
对，我和 Open 下台南的那一天，我们在车上听了一集老高这样子。
对，听了一整集。
对，贴一整节老高，然后呢他就讲说心跳，因为人那个动物都是有心跳的上限，就比如说一个人可能几万八万到十几万次吧，然后可能猩然后两万次三万次这样，所以你心跳的越快，你其实
死越快，
对，你的生命到达终点的速度就会越快。
对，所以很多运动员他们的那个心跳都会比较跳的比较慢。
哦，所以你沙发马铃薯会是最长寿的。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就是通常那种很好动的那种，反而
我刚才想说什么马铃薯，然后想到那个乐多还是什么
乐事，
乐事，对，乐事，
那种躺在沙发上的马铃薯，通常他的那个心跳都没有那个运动员慢，运动员比较慢。
对啊，
为什么？
运动员他们。就是因为有运动习惯，所以他们平常，他是说平常啊，不是说运动那个当下，而是那个平常的那个速率就会降比较慢这样子、啊。
因为沙发马铃薯他们在平常做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喘。
不是，他都沙发马铃薯了，他就不做事啦、啊。
对啊，可是他会有三高的风险。他还
是会吃马铃薯啊。
哦，对啦，不对，他会成为一颗马铃薯。
还是凯尔你等一下你下播之后你拿那个量那个血压心跳计，你量一下你。
所以你情绪有波动的时候，你容易生气的人，那个心跳都会一直维持在很快的状态。
对
对、
哦、情绪高涨，心跳快，这个是可以理解啦，因为你可能会分泌一些肾上腺素之类的。
对对对，你就跟他讲，你有短命哦。
你扎戏哦。
这好像本来是良性劝导，后来他就觉得你在骂他。
你也扎戏哦，你也卡扎戏哦。
本来还好，后来就真的想要痛扁你一
顿。
但竟然诅咒我早死这样。
干，
所以好好的跟你的主管讲一下。
不是生气也不是我主管。
好好
好。我的主管是被干飞的那个。
对对对对、哦、
对、
欸、不过那个、嗯、他怎么会有卫生署来稽查、啊、太奇怪了。
环保署不知道、哦、没有，我跟你讲环保局都是很临时说要来的、
哦、
不然就是了不起就是提前一天跟你讲。
欸，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在印尼的时候，
嗯，
我们也是印尼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带，有时候会有那个、嗯、 那个叫什么 Homeland Security， 就是边境管理的那种。
Homeland Security 是国家
不是 Homeland
安全局啊，
是国土安全局嘛，就是那一种管制抓非法移民的那一种
哦，
海巡署啊，台湾的海巡署啊。
哦，是吗？台湾是海巡署抓非法移民啊，
就偷渡客啊。
对啊，
对，因为印尼那边之前他们就可能会怀疑说你工厂有一些用工作用旅游签来然后工作那些人
啊。我以为你是说是在那个像台湾海巡署在海边巡呢、啊，巡那种划船过来的偷渡客啦，
把他船击沉，然后再把他捞起来，再射那个网子出去，然后把他捞起来。
你在打猎，
先然后再用电枪把他电晕，这样。之前在印尼的时候，我们工厂刚开，然后刚开幕的时候就有很多那种什么官员啊，然后什么镇长啊、村长啊，跑来要钱
哦。
就跟我们谈说要一些地方的保护花费，对，
管理费，
对，管理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一开始啊，刚到时候想说还好吧，就我们这边其实已经有请保安了，这管理费应该还好，我们还跟他杀价这样。对，他真的要很多，然后我们就想说先砍半杀给他。后来我们就一直在跟这些附近的一些乌维博杀价。然后他们可能心生不满，觉得说看其他工厂来都老老实实的，就你们这些工厂不 OK。 他就偷偷的去举报，应该不是偷偷举报，他们去联系就是那个边境管理的那种单位，他们就会突然哦开车到我们的门口，然后叫我们的人放他们进来。
哦，
对啊，确实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海外干部的那个工作签证也还没下来。对，他们真的是用旅游签过来的。他们就很像要抓小偷那样，就叫我们把所有的人都赶到办公室里面。他带了一票人来之后呢，就是在场内看到任何一个像我们这样子外籍脸孔的，就会把你带到办公室，
然后说裤子脱下。
就那个时候超像在抓逃犯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的签证好了吗？
那我那个时候签证是好的，可是我们有同事还没好。
那他会怎样？我们
总经理就在群组里面发说躲到顶楼。因为我们工厂其实顶楼那个地方有一个小通道可以上去，那平常那小通道的那个门是锁起来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总经理就发一个讯息说躲到顶楼，然后就派一个干部有钥匙的过去把那个门打开。他真的是一个很小的通，你要它大概是一般门的一半，所以你要弯腰从那个洞进去，这样。
防空洞。
对 对, 對，就很像那种感觉。就平常因为以前都会躲在那边偷抽烟啊，后来就被我们总经理锁起来。然后他就把那个小门打开之后，所有的海外干部听到这个消息，就是没有签证没有合格，他们自己就知道，
马上把那个烟那个吸带上去，这样子。哦，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
放风了。
哎，帮我挡一支。
啊，所以上去之后有被抓到吗？
没有，就是变成说他们很像要在他们在躲，就是因为那个局来的人，他们都会穿一个制服嘛。然后他们就会说，就在群组里面互相发说他们在哪一区，然后不要过去。他们因为他们在找要用工厂可以绕，他要找到一个可以绕到那个洞的地方。对，就会变成说你从侦车移动到那个生产线，然后走什么二号楼梯。
感是有点像那种有插眼，有没有？
对，
然后
对对对对，
你不要走河道，你走野区，
走野区
来中路，
河道有人，然后一直闪灯这样。
对对
对, 对，反正那个时候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全部都躲到顶楼之后，
所以有人走错的话，会那个地上会一大堆问号这样子，
一直被ping。因为这个
赶紧怎么出现在这边？
因为这个如果被抓到很麻烦。然后后来我们就剩下的人就真的被赶到办公室。像我那个时候要离开办公室去外面的话，他就会把你挡在门口，然后就跟你说叫你去楼上，就还蛮严格的这样。然后大概就在我们办公室稽查了两三个小时，他是对着我们所有办公室里面的人要拿出护照跟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
啊，这么麻烦。
如果你的文件还在宿舍的话，他会派人陪你走去宿舍拿。 就怕你逃跑这样。嗯、对，
那两三个小时，你们就是大家站在那边大眼瞪小眼这样。
对，然后对，没错，然后重点是其他干部在顶楼，然后大眼瞪小眼这样。
其他的就是当地的人呢，他们是可以回去生产线生产的吗？
他们放风了，他们
干你们这样的话，等于一天停滞哎。那如果他天天这样跟你搞的话，你们他妈的，
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场，生产线其实不是很稳定、哦，所以没有干部的情况下，我们都直接叫本地人先不要动，因为怕他们就是乱做一通，对，乱做一通，就到时候成品出来观看。
所以照理来说，他们是可以继续运作的。
照理来说可以，可是我们叫他们不要动、
哦、
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场，所以刚开场那时候被找麻烦，就觉得很懊恼这样。
还是说是你们自己生产线的员工举报的？哎，今天不想上班，打个电话好了，
打192。
对
对，就是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就是突然被突袭检查，被突袭检查完之后，我们老板就把所有的那个，因为他们怀疑是保安串通的，他们车开来的时候，保安就直接开门让他们进来。
哦，
就是都没有先通报。是我们在那个窗户那边看到突然有车开进来，想说奇怪，怎么突然有一群很像报名的车开进来，
干电影情节。
对，
所以后来你们就把保安换掉了。
对，我们后来就把保安换掉，然后再教导新的保安说，以后不管有什么人来都要先挡在门口登记完、通报完才能放进来。
嗯，
就算他们是总统来也一样。
除了里面载的是几那个那种年轻妹妹
哦，上整车，然后上面都是辣妹，这样。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保安就直接放进来，然后我们总经理也没有骂他。
公司办活动啦，所以会请人来跳舞这样子啦。
哦，是。
对，
进来之后那些辣妹就穿制服，就全部都是那个单位的制服。
干是什么特工啊？
木马屠城啊！
一开始都穿泳装，然后一进来之后突然把制服就拉上这样。
对。然后又把所有人全部去办公室。
对，叫全部人都靠墙。把手举高靠墙。
看来你们要换保安了。
因为之前我们还有一次也是被突袭两次之后，我们就真的就把价码再稍微拉高一点，就没有再出事
哦。
第二次被突袭的时候，我们有日本来的客人，那这些客人的护照全部都被收走。最鸡巴的是收走的那个他们可能是他们的 leader 吧，就那个头，他就拿着那一叠护照，就把那些日本的护照拿在手上。然后呢跟我们总经理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要稍微拿一点东西来交换。他跟总经理在办公室谈完之后，那护照就在我总经理的手上。对。因为那时候规定是，虽然说日本人他们办的是商务签证，但商务签证来到印尼的工厂，你不能去到生产线，你只能在办公室。
哦。
对，因为你不可以去工作。
可是他们不是都已经被赶到办公室了吗？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哎，你们，我怀疑你们是来这边就是非法工作的，就他们要冲康你还是可以冲康。
所以那个你那边的话就什么劝导弹都没有，不像爱德这个还会有开劝导弹。
没有，我们这边开支票。我们这边是开那个就是支票，然后还有那个这些现金变在工厂的账目上是被挪用到公关费。交际费。
以前我们在大陆的时候也是，就是只要逢年过节就会有官员来我们公司这个泡茶聊天、哦、什么这个劳动局的啦，或是公安局的、都会来我们公司泡茶聊天。我们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个台湾的公司嘛，那时候在上海，但是台湾的公司嘛，对他们来说，他们在当地的管理办法，他们会用这个外资企业的这个标准去管，台湾的公司就相对会比较严格啦，那这个，所以他们时不时都会来这边泡茶。那来这边泡茶，比如说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来，那我们上海区总就会准备一盒这个月饼给他，但这一盒里面放的不是月饼，是钞票
啊。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嘛，太阳饼没有太阳、
对了，
或者是给他一罐茶叶、
哦、月亮虾饼没有月亮，
然后那一罐茶叶那一罐茶叶里面也是放钱、
哦、
不然就是给他一瓶矿泉水。
矿泉水太明显了吧。
没有矿泉水里面装的不是水、
哦、
是高粱、因为颜色一样啊。哎呀啊，就跟他讲说这个，或者是里面就装茅台酒
哦
哦、
哎、对对对，给他们的。
我之前在印尼那边，他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给村长的钱如果不够的话，他就不让垃圾车过来收垃圾，他会指挥垃圾车直接开过我们工厂根本就是报名，
对
对，就是隔壁村，因为我们工厂很多的员工都是他村里的村民，
嗯哼，
对对对，所以你要给他一些钱让他好好照顾，其实应该都照顾他自己啦，因为我们之前也想说奇怪
照顾他老婆吧，
对，而且他会很奇怪，我们明明有保安哦，但他可以不知道从什么角度然后就晃进我们工厂，然后被我们的人抓到就你会发现我们在巡场的时候，然后会发现有一个人，然后就双手背后面牢牢的在工厂里面走来走去，然后是当地人，我一开始想说这个是哪位接着观察他就会发现警卫慢慢的靠过来，然后扶着他离开，因为那可能是他的村民这样，然后我们老板是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可以一直进到我们工厂里面然后晃来晃去，
他们村长是很有地位的是不是，
对，因为你可能一个工厂旁边用的人都是旁边那个村的人，
嗯，
然后他们穆斯林的话又是很崇拜领袖的
啊，
所以村长的地位非常崇高，就像是你用了他的人这样，所以你要给他一点人际的那种交际费
哦，
不然他就叫
他
的人
会派人，然后从不同的地方，像是那个下水道啊，
入侵我们工厂，然后在我们工厂一直
或者是你们
的
空调啊，都要打开这样子，
空调就办公搬到一半，上面有屑屑这样掉下来。
对 啊，所以后来艾德，你们那个劝导单之后还有后续吗？没有，
目前还没有，因为这个是礼拜五。接近下班时间，
新鲜的就对了，新鲜的事情。
对，
接近下班时间就是下礼拜的事。
对啊，所以我不晓得下礼拜一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天我们助理进实验室问完这句话之后，我的同事又凑过来跟我说：“我觉得不太妙。
”安有拍他肩膀说：“阿安呐，放心呐。
”没有，我只回他一句：“啊，是哦。”我就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了。
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我都会说没事啊。对，就那么讲那一副好像我很有办法一样，其实没有，我只想敷衍的带过这个事情。
那你敷衍带过，你就拍他肩膀，然后给他一个微笑就好了。
这样子会不会弄得好像是你在冲康他？就其实你有看到地上那一块。然后你没有跟他讲，
这个含义这么深哦。
你不要肩膀给他一个微笑，就弄得好像其实这件事情是你冲扛的。你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好，那应该是。
你跑去，哎，艾德，艾德，干，哎，那个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妙，跟怪怪的。那艾德就看着你，然后就比一个微笑，然后比一个赞，这样。你会不会觉得是艾德在冲扛你？
然后我就跑去跟他说：“哎，开了开了，我觉得艾德城府很深呢。
”然后我也转过来看，对着你就是一直微笑，这样都不讲话，
就感觉就是凯尔也知道这件事情。
原来全公司上下只有我不知道。
你觉得整个周末都觉得不太妙。
这次中秋佳节也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像是我朋友就是有幸的刚好去参加他住北部，然后去参加南部的那个聚会，就是隔一天呢，他在回北部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听说就是我听副驾说蛮恐怖的，因为他刚好是中午有那个爸爸的聚会，爸爸的那个生日的聚会，所以要回去嘛。然后他就上国道之后，据说是那个时速超过170
啊，罚单收集器。
但是这个厉害啦。哦，那个我们就用第一人称来第二人称来讲好了，这样比较有临场感。就是
嘿好，临场感。
就是那个朋友呢，他有用一个那个导航的那个 APP， 真的是蛮厉害的。然后那个导航 APP 呢，它就是你快到那个什么那个 拍照的那个
测速照相
的那个地方的前一公里，他就会秀那个测速照相的那个镜头，要告诉你说哦，测速照相在哪里呀、啊、这些的，然后所以他的170就会瞬间降到110，
干这样超危险的，靠腰。
他秀出那个镜头的，他是实时的镜头吗？
是 live 的哦，是真的有看到那个车子在往来的这种。
欸、你不是说那 APP 会显示，比如说开到前面有测速照相的话，它会突然显示那个测速照相的实况的照片，
对，
画面，
对，
你会知道说它确切在哪一个位置，
对，没错。
然后包含连那个红斑马它都可以照出来，
对对对，干那个很屌，这个是蛮屌的，
它直接就是害进直接就是害进国道的整个系统，
对啊，那个 APP 应该是他自己做的、
啊，干那他为什么不要直接做，就是他既然都害进去了，那等他车子经过的时候，那个画面就突然糊掉这样子，
这样
子，然后车子过去的时候就正常，
就正常干。
然后红斑马里面就想说，奇怪，我今天是太累了吗？
刚刚你有看到车开过去吗？
那个是真的蛮夸张的啦，就是彰化路段，应该是那种王田交流道那边。国一转国三的那个交流道那附近通常都会有那个回堵，就是黄金交叉嘛，不要说死亡交叉，黄金交叉的地方通常都会有大塞车，
黄金泡菜没有死亡泡菜、
啊、对。但是呢这一台车
黄金圣斗士没有死亡圣斗士，
黄金比例没有死亡比例，
那没错没错，还不好说，有死亡比例啊，这死亡比例高达 22%。 我觉得你这样子就不对了，
错了错了错了，对、欸、就是在那个塞车的路段好像没有塞车的感觉，你知道吗？
好像没有塞车。不对啦，他你不是一堆车吗？他怎么过去？
因为他那个塞车没有到停、啊、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塞车的过程当中就会一直穿梭在那个车潮当中。
不是，那我直接问结果了，好，他有赶上这个聚会吗？
结果
是他迟到了，
结果是他有赶上，但是那一天聚会的其他亲戚都没赶上，他是最准时的、哦、准时之人。
对，他给他一个考试别人的机会，
对，没错。然后他爸就那个拍着他的那个肩膀，然后给他一个微笑，
给他一个微笑，
一个赞，这样。
重点是他开着是你的车。
不是，是欧文的车。
哦，是欧文，不是 Open。
对，没错。
我之前也有这个经历啊，就是我把我的车给一个朋友开，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要去合欢山看夜景。然后我那时候就在车上一直跟他讲说，慢一点，慢一点，稍微再慢一点。然后他就很 chill 的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就经过一个车速照相，我们突然后面就闪一个这个灯光。我在跟他讲说，到时候我再拍照给你，然后把我银行账号也给你。就只要被照，我就会把那个发给他。
那他后面有放慢的吗？
他后面
依然顾我。
没有财力，他的财力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就是这个
放慢了。
对，这个如果超出他能负荷的范围，他就会开始放慢。
不过你们应该不是在国道上面被照吧？
不是，可是那个在合欢山那边被照一张就是1700耶。
啊，是吗？
对。
哦，来了吗？已经来了吗？
超速哦，已经很快，他一个多礼拜后就收到罚单。
哦，
南投县政府比个赞。
看南投县这么缺钱，
所以国道大概会多久啊？
大概一两个月吧。
哦，对，国道会比较久，
哦，一两个月吧。
因为我之前在学税也是啊，然后奇怪，什么十二月的时候还收到十月的单子，这样死缺底的单子。对，然后那样照片我现在留着，我就跟他讲说，这是我们这个到合欢山的一个美好回忆。
总之还是那个啦，声明一下，不鼓励那个超速啦。
对，不鼓励超速，但超速真的很刺激。
我那天才知道，不，欧文那天才知道阿提斯的那个原来可以制造贴背感的感觉。
哦，原来你的车训得这么好。
对对对，我上一次 不，好啦，算我就不演啦，我上一次啦。
对，你还演，我就觉得一开始你就不要演。
我们演整集。
我上一次就是这种贴背感是在特斯拉 Model S 上面。我朋友跟我讲说，哎、欸，你知道吗 ？Model S 是有一个叫做弹射模式。我就说、什么是弹射模式？他就说，好，来，你来试试看了。然后他就从他的那个仪表板那边按弹射模式。然后接下来他踩的每一个油门，我都快呼吸不到空气，你知道吗？然后整个贴背感
像你在做大怒神那样子，
真的真的有这种感觉。他说怎样零到一百那个2.6秒的感觉。这个是我上次感受到贴背感。
哦、然后 ET 就问你说，你知道你的车阿提斯也有这个弹射模式，
只是你要给他点时间。
他没有，他方向盘上没有按钮，他就是按喇叭然后就踩油门。
这是把别人弹射开来的模式。哎，你让我想到一个，那个是我之前我们公司配车嘛，我之前的公司，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挑那个车款的时候，我就是会去试驾，去试乘啊。然后这个事情是那个业务跟我讲的，他说他们在台中的某一个业务，哦，那个时候这个他们公司有出一款新的车，这个啊，我自己在讲那个阿提玛
哦，阿提玛
出一款，啊、对，阿提玛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就有民众去试乘嘛，然后哦，开上国道啊，飙，也没有到很快，但是就是有点开小快车这样子，看，哎，然后呢，这个业务员就跟他讲说，我可以开的比你更快，
这就像我们另外一位朋友，
然后就出车祸了，就出车祸了。就撞了，干，超智障。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同事，是另外一台车，叫做这个 X-Trail
啊、
X-Trail 这个呢，试驾的这个民众呢，要过弯了，要转弯了，哦，那个时候时速60，这个民众就当然就是会下意识的踩刹车嘛。哎，60其实说真的，这个速度蛮快的。
对
对，
你要转弯嘛，还是踩刹车？那个业务想说不用。问题在家就摘，你直接60转没关系，然后就翻车了，就翻车
了。一个 extra 翻车也太扯了，
翻车了。重点是那个民众把他脚还断掉，
等一下
就摘
了，不能笑。
那个业务赔爆，
等一下脚断掉，哎、欸，你们怎么在笑？
那个业务直接赔爆。
没有，我们笑的是那个业务，
对，他还拍胸脯跟我说 ，Man 啊，你。既然他是宅，你直接转过去就对了。然后那个人还真的直接60转弯，然后就翻车了。
看这话不能讲太满，而且 XQ 60就翻车，太雷了吧？
很屌、欸，
我觉得超好笑，真的超好笑。
这种快翻车经验我之前也有过、欸，就有一次，就是我之前这种经验，我之前开那个你上 Sentra 的时候，就是很旧版的，然后在胖胖。然后龙哥，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信伟还是子翰，我们那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开，我刚学开车，所以我变换车道的时候，我是方向盘直接就这样扯下去，这样，然后我想你时速在110、120的时候，你方向盘如果转很大力直接扯下去的时候，你的车子会有一边是飞，是你会感觉到你整个车子是腾空的，
对，会失去重力的感觉。
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那次的感觉，大家就是哇，这样。
我记得
后座的人会全部把手握在那个握把上面。看
那一次，
超雷。
那一次是不是要去彰化？是不是要去鹿港？
哎、欸欸，对啊，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跟在你们车后面。
哦，对，我想起来了，
我们跟在你的车后面，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你好像是已经要过了那个出口，匝道出口，
对，
你就直接 直接靠过去，从内线靠到外线下出口。
对对对，
我们
然后你们就开过去。
我们这台车，对，我们这台车是直接选择过那个出口。
有，我想起来了，对，就是你们。
因为我在你的车后面，
我打电话问说，哎，你们错过一个交流道，你们会知道路怎么走吗？有，对，那个对，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赶着要下交流道，时候就然后就下去了，
对对对，干，那真北兰。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你看那台车，它的两轮，然后就是直接离开地面，
感觉真的超危险嘞。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是要我们要一起去鹿港。
对啊，我们那时候去吃米老鼠，
大概有十年了这个事情。
对，没错，
对，大概有十年。我只记得那一车上面有，因为龙哥叫的很大声，他说哦，
龙哥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人啊，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上我们节目。
Okay.我跟大家补充一下，龙哥是一位我们来自日本的朋友。
哦，对对对，他是来自
他只是凯尔的表哥。
对，他中台日混血。
对，台日混血。
然后
对
因为他的老家就是他的妈妈是我姑姑台湾人。
对，
所以他会很常就是回来台湾这边。
他讲话很好笑，
过节。对，
然后他因为他讲英文又有一点那种日文腔，然后他就说哦，你说 open 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因为那件事情之后他就一直觉得我很白痴。
他也很白痴好不好。
因为 我那时候车上唯一有印象就是他，因为他叫的很大声，他可能会觉得说
要客死他乡。
对，在台湾过个年这样，然后就要结束了。对，这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个。
他可能那时候脑中在想回去要怎么用中文跟阿嬷讲这件事情。好啦，那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哦。
哦，对，也差不多进到了尾声。
尾声，
对啊，看我们又这样瞎聊一集，又这样过了。
对，
但最起码我们这一集不是跟大家祝中秋节快乐啦。
我们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中秋节的喜悦。
对，没错。啊，我们这一集是在警惕大家，叫大家那个行车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对，有点警示意味。
对啊，哎呀、啊，不是
我们这一集有
点警示，不是鼓励啊，是警示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种你看。那个在路上说我可以开的比你快，那个出车祸之后也很严重，那其实这件事情很严肃的。
对，不能笑啊，不能笑，
不能笑啊。
对，我们前面集数说讲到的危险行为都是在警示，不是叫你们要去做哦。
对，
好了，那大家就行车注意安全，我们就帮我们也。注意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
对帮我们五星好评，
对，边开车边一只手去五星，因为一只手可以握方向盘，一只手就五星好评，一只眼睛看前面，一只眼睛看你的 Apple podcast， 都给我们两个东西，就是要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用途。
那你在呱笑。对 好啦，然后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啦。
对对对， Apple Podcast 点赞，不 IG 点赞， F 点赞，
对，没错。
对，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真的喜欢就用两只眼睛来按赞。
对。
停在路边。
对，停在路边。 对,
对，或是在高速公路上。那我们就下周见。
好啦，
下周见，
下周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